花。是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Hello， 我是知心姐姐，欢迎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。今天知心姐姐要继续和你说转学生小丽在班上遭遇排挤的故事，我们一块儿帮小丽想想可以怎么办吧。
我都没有朋友，
读书好累，
发脾气怎么办？
学习太多了，
爸爸妈妈
我觉得好
烦，怎么办？
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你需要的是生活帮帮忙。连着好几天，大臣发现吃完晚餐之后，妈妈就跑不见了。留下爸爸负责洗碗，盯着大成小成写完功课没。原来爸爸妈妈约好了，由妈妈去找小丽的妈妈聊聊。聊什么呢？聊小丽想念爸爸，而小丽的爸爸想要来见小丽的事。等到妈妈聊完回到家，大成总会听见爸爸妈妈悉悉索索的交谈声，聊着小丽爸妈的状况。终于有一天，妈妈比较早回来，爸爸妈妈坐在客厅交谈起来。大臣一下借故说他的笔放在客厅里忘了拿，一下说他要去厕所，一下又开冰箱找东西吃，就是想借机靠近一点偷听爸妈交谈的内容。大臣听见妈妈叹了一口气，对爸爸说，
小丽妈妈承认她自己也犯了一些错，导致夫妻关系不好，也算是间接容许了小丽爸爸去交女朋友。
大成听见爸爸紧接着问，
你有告诉她小丽爸爸想来见小丽跟我们的事吗？
大成看着妈妈摇摇头说，
还没，我觉得一个人要先看到自己的盲点，才能够为别人着想。小丽的妈妈很在乎小丽，她一定会愿意为小丽着想的。我已经劝过她要多多陪陪小丽，不然小丽从早到晚都见不到妈妈，这样母女感情要怎么建立呢？
爸爸忽然发现了在一旁蹭来蹭去的大成，板起脸来说，
大成已经十一点了还不上床睡觉。
大成被这么一喊，赶忙毕恭毕敬地说，
对不起。
毕竟上床睡觉的时间是爸妈早就和大成约定好的事。不过大成还有别的事想说，
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件事，就是小丽跟他们那一组的女生处得不太好，其他人现在是想要自己做报告，然后让小丽单独出来变成一组，自己做自己的报告。我要去报告老师吗？
爸爸听完想了一下，便说，
大成，你记得爸爸之前跟你解释过什么是双赢吗？我们常常认为一件事情只有你赢我输，或是我赢你输。你当然可以去报告老师，然后让老师来处罚那四个女生。小丽赢了，但这样对她是好的吗？
可是是徐美英他们自己排挤小丽的，明明就是他们的错，当然他们应该要被处罚呀。
对，但大臣你想，如果别人对你很坏，你也对他们坏回去，彼此攻击来攻击去，最后是不是谁都没好日子过？如果小丽的希望是能够在这个班上多交朋友，而不是树立敌人，那么我们可以来帮助她多为别人着想。当大家越来越看见小丽的好，相信就不那么容易被煽动去攻击小丽的。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好办法，对小丽好，
对那四个女生也是好的。
大成带着困扰的表情上床睡觉，他原本是期待爸妈可以明确地告诉他要报告老师，或者不要报告老师，没想到爸爸却说要往双赢的方向去想。大成总觉得这样一来，事情不就变得更复杂？大成观察了好多天，以徐美英为首的四个女生常常聚在一块聊天，大成有事没事也经过一下，听出他们已经选好了一样职务，开始分工收集资料做报告的内容。这一切他们通通没有通知小丽，显然就是要四个人自成一组，让小丽自个儿做自个儿的报告。他们连要怎么跟老师解释的说法都想好了。
我们讨论的时候张之力都没来，他很不合群，他自己不配合我们的。
大成还发现有一天班导师带着沙哑的喉咙来到学校，当小丽拿出妈妈平常给她戴在身上的喉糖请老师吃时，徐美英他们四个女生交头接耳地说，
有什么了不起，就知道拍老师马屁。
当大成把这些偷听到的话转达给小丽时，小丽显得更加愁云惨雾了。不过没隔几天，当大成邀请他们那一组的男生来他家写职务报告时，小丽再度被这几个男生逗笑了，因为他们一听说小丽竟然遭到他们那一组女生的排挤，有的说要去偷走他们的报告，有的说要去揍他们一顿，荒唐又搞笑的点子逗得小丽哈哈大笑。小丽知道在这个班上还是有很多人支持她的，或许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糟糕。小丽心想，我可以像大成一样啊，他们没有主动邀请我加入讨论，我可以邀请他们都来我家做报告。小丽鼓起勇气，隔天立刻去找徐美英他们四个女生提出邀请，没想到换来的是徐美英冷冷的回应，
那天在山上不就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你的报告你要自己负责。
小丽吓了一跳，却声声地说，可是我们是一组的，这是老师分配的。
拜托，我们这一组的报告早就做完了，你不早来找我们讨论，现在没办法了。
小丽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她觉得既着急又难堪，转身躲进洗手间里偷偷地哭了一场。放学之后，小丽决定直奔妈妈的店，她想跟妈妈分享她的心事，她从来没有这么急切地渴望妈妈来安慰她鼓励她。趁着店里没什么客人的时候，小丽一股脑儿地把她开学以来在新班级所遭受的委屈向妈妈哭出来。妈妈惊讶地捂住嘴巴，因为离婚的关系，她已经好久没有跟小丽认真地聊天了。妈妈搂着小丽颤抖的肩膀，决定今天晚上提早收店，她要带着小丽去找大成的妈妈好好讨论一下这事该怎么办。这一天晚上，小丽和妈妈来到了大成家。大人们听完小丽那一组做报告的前因后果，徐美英这个女生在班上的言行，以及小丽的反应之后，大成妈妈说，
许美英可能是把小丽当成了假想敌，才会用敌对的态度对待小丽。她样样都想争第一，却有一样东西被小丽比过了，那就是弹钢琴，自然而然就会生出不安全感。小丽，你可以生气，但是不要被生气冲昏了头，因为这有可能会让你做错事的。
小丽的妈妈也若有所思地说，
妈妈最近也在学习，不要一直想着去恨别人，报复别人，否则最痛苦的人会是自己。
小丽看见妈妈闪烁的眼睛，她知道妈妈想起了爸爸。大臣的爸爸说，
小丽，你有没有听过不打不相识这句话？如果你先向许美英伸出友情之手，说不定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呢。大臣，你说以前你不是也很怕班上的姜伟国吗？
大臣这才苦笑着叹气，以前班上有个男生叫姜伟国，常常用各种难听的字眼嘲笑他，只要大臣越生气越暴跳，姜伟国就越觉得有趣，越是嘲笑欺负大臣。直到大臣回到家，把所有的情绪发完，跟爸爸妈妈讨论之后，他决定不再让姜伟国左右他的心情。每当对方又来挑衅他，想开笑话时，大臣便保持平静，甚至反过来赞美对方。例如，姜伟国骂大臣是蠢蛋，大臣便说，
对呀，有些地方你真的很厉害，像篮球，你打得超好的。
渐渐的，对方觉得自讨没趣，就不再找大臣的麻烦了。小丽哭完，听完，在大家的陪伴之下，她不那么钻牛角尖，一直想着许美英对待她的恶行恶状了。大臣的分享好像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。现在他想要好好想想，怎么样能够把自己一个人的职务报告给做好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弟弟妹妹，今天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到一些面对被排挤的好办法呢？在接下来的生活帮帮忙主题当中，你会听见小丽究竟想出了什么好办法哟。知心姐姐今天先说到这儿，如果你也遭遇了被排挤的困难，知心姐姐欢迎你可以跟我聊聊，你可以写信或者留言，知心姐姐会为你保密，也为你祷告。爆米花，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喽，拜拜。
哦，主，我需要你，求你来帮助我胜过一切，让我坚定着你。